亲爱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大家主里平安。相信主一直保守带领我们哈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叫我们生活有力量、有信心、有智慧啊，继续奔跑这个永生的道路。去年呢，师母眼睛视力呢越来越不好哈。那起先我们以为是白内障，我想哎，说不定动个手术哈，视力反而会变成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哈。结果今年年初去看了医生哈，发现是这个微血管哈堵塞，然后呢眼这个鼻梁上面呢有一点肿哈。那医生说还不是白内障哈，还没有那么严重，就给他打了一针哈。那也很感谢主哈，视力又好，又有一些回来哈。那谢谢当时很多人为我们师母祷告哈，我们感谢主一直看顾保守。我就在想哈，当我们视力模糊的时候，我们看东西就很不清楚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也知道看不清楚其实是非常危险。在我记得我摘除这个白内障之前，有一段时间的视力就不好，特别是光线暗的时候，就看不见哦。所以开车的时候是险象环生呐、啊，那常常吓得师母这个惊吓到师母，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哈、那。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，特别让我想到，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就好像我们对神的视力哈，如果不好看不清楚的话，岂不是也是非常严重吗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圣经神的话，我们要多听神的道，来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。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来聚焦哈，耶稣说的。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粮。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是你呼召我们，用你的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俯伏敬拜。今天在你面前，每一个人，主啊，都是你所拣选的，唯愿你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。让我们真的是脱离这个沉睡的光景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实在是让我们常常就沉睡。但是你向我们施恩啊，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心眼打开，我们就看见你，我们就认识主，你的爱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主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常常天天的向我们这些你的所爱的儿女。来向我们说话啊，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是生命的粮。在你以外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谈这个思想，我是生命的粮哈，是要从这个。五饼二鱼，这个主是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，谈到这个生命的粮。我们常常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，我常常听有牧者说："哎呀，五饼二鱼啊，这个神迹啊，是四福音书都记载的哈。但是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啊，哎，我说到底什么不同？你有听过人家讲过吗？我说我今天思想一下，我再跟大家分享有什么不同哈。"这个首先谈到马太福音哈，马太福音14章讲的哈，那他的观点或者他的重点哈，他要强调的是什么？啊，我提供的做个参考。第一个应验，因为马太福音就是要讲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，他许多的地方都讲到应验，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好，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个。五饼二鱼呢？它是彰显耶稣的大能、神性。在马太呢，就是正是记载在施洗约翰被杀之后。 因为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，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是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接着就讲到这个五饼二鱼啊，就是要应验施洗约翰讲的，他在我后面来的能力比我更大。到了马可福音也记载五饼二鱼，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有一点不太同哈，因为五饼二鱼接着呢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走啊，这也是另外一个神迹哈。可是马可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他五饼二鱼讲完以后，门徒在海中这个摇橹甚苦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走到门徒那里去，等到门徒上了船上，然后呢他们就非常的惊慌惊讶，然后呢圣经就特别记载一个，就是在52节，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惊讶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好，我觉得他的强调就是门徒也是无知，对我的思想就是我常常也是非常的愚昧愚钝。因为这个讲严重一点，或者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饼二鱼使门徒的心愚顽，你看那个英文是被动式，神行了一件大事，结果反而是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反而不熟不懂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心就刚硬，心就愚顽，心就这个昏暗啊，神要提醒我们啊，这是马可福音讲到的。我们门徒不是做了门徒什么都懂了，各位，我们要学的太多太多太多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，常常开我们的眼睛，凡事上凡人说的话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听到神在向我们说话。路加呢第9章记载的哈，五饼二鱼这个记载很特别，它是记载在什么呢？记载在这个希律王听到耶稣的事呢，圣经就记载他犹疑不定，到底耶稣是谁啊？那有人就说是你杀的施洗约翰复活，他说施洗约翰我已经杀了啊。然后呢，又有人传说是这个先知啊是谁是谁，以利亚等等。等到接着就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。然后很特别的，他接着他没有谈到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路加是唯一没有记载在耶稣在海面上走。如果他记载的话，那四本书就是五饼二鱼也记载了，耶稣在海面上走也记载，但是路加没有。路加记载了什么呢？记载就很特别，耶稣直接问这些他的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就说，他就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前后一夹，我就觉得他是在讲什么？五饼二鱼在彰显耶稣是谁？是谁？是神。他能够行这个很大的神迹。到了约翰，约翰是很晚记载的这个很晚写成的书哈。他记载这个什么？他在讲的就是他要讲的是生命的粮。很特别的，约翰是唯一记载众人对于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反应。前面3卷书都记载五饼二鱼，但是没有提到众人怎么反应。对于这个神迹的反应约翰福音记载了，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的，就是这个神迹记载下来呢，没有人信主，也没有人跟从他，甚至圣经记载，约翰福音记载说，连门徒中多有离开不跟从主的，又是把门徒也绊倒了，神迹居然会绊倒人哈！感谢神，在神迹记载了完了以后呢，当门徒也离开不跟从主的时候，耶稣问这12个门徒，你们也要离开我吗？我以前刚信主听一个传道人讲，哇，耶稣很严重啊，他甚至讲，他的意思其实说， 你们也离开我吧。耶稣不在乎人跟不跟从他的啊，问题是我们要有没有那个智慧，那个看见哈。感谢神，彼得接着讲了，立刻回答一句话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能够记得这一句话，让我们这句话成为我们对主的一个回应，对主的一个回应。今天我们就是看约翰福音的这个五饼二鱼哈，耶稣在伯赛大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，他离开了伯赛大，门徒先往加百农坐船去，然后呢，耶稣在海上行走，跟门徒会合，然后到了加百农哈。那众人就白天的时候看不到他们啊，那个找不到耶稣，但是他们因为刚刚经过五饼二鱼哈，啊，太棒了哇！我们5000个男丁哈，大家吃得饱饱的，还剩下了很多哈。那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寻找耶稣哈？哎，在伯赛大找不着，就跑到加百农来了。好，这是他的背景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有金三角有吗？有金三角，金三角在这个中国、这个缅甸、泰国。这个辽国或者老挝哈，这个附近那一带哈，大家要知道的话查一下就知道了哈。啊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叫金三角，还有一个百慕达三角有吗？也有。有没有人知道龙三角？上网查一下，在日本的外海有一个龙三角，跟百慕达三角同一个这个维度，常常也是发生这个奇怪事件的哈。飞机啊，轮船会不见了，然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。龙三角，啊，龙三角，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三角啦，就是我画的这个图哈，就是格拉逊、伯赛大、加百农，这叫什么三角呢？我给它取个名字，叫做神迹三角。因为在格拉逊的地方哈，相传就是主耶稣。这个登山宝训的地方，那是多重要的，你想想看，对吗？在伯赛大呢，五饼二鱼就是在这边，而在加百农呢，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神迹就是死人复活。耶稣在世只有3次死人复活，不包括他自己，一个是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这个独生子，对吗？一个是拉撒路啊，他的好朋友啊，耶稣的好朋友，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，这是在南边犹大的境内哈。那在加利呢，一个是拿因城，另外一个就是加百农，他是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，十二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不得了的神迹啊！耶稣在哥拉逊、伯赛大、加百农这一带行非常非常多的神迹，这叫神迹三角哈。那最后这神迹三角会怎么样呢？我最后在圣经也有讲，我们最后再说哈。那今天的讲题，从约翰福音来看呢？题目是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的话，我把它分成4段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。第一个，耶稣与众人谈道，耶稣与众人向众人呼召。第3，耶稣对众人教导。第4，耶稣给众人警告。我发现我学的很多了，我觉得就是其实讲我是生命的粮哈，其实在讲永生之道。刚刚彼得说了，你有永生之道， 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在准备的过程中，这四段里面都出现有永生，所以我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永生之道。第一，耶稣与众人谈道，这经文都有比较长，所以我就来读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听，愿圣灵帮助我们记得圣经的话。背景就是这些人寻找耶稣，到了加百农看到耶稣，就问，就说了，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？人来寻求耶稣很好，对吧？耶稣却毫不给面子，他二十六节就说了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道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我分这四段，因为每一段都有一句耶稣说的话，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要学习的很多，我们可以很至少可以思想这四点。第一个，人为何要来找耶稣？第二个，神到底要赐给人什么？第三，人到底需要真的做什么呢？第四，我们现在还有神迹可以看吗？首先思想，人为何来找耶稣？这些圣经记载的这些人来找耶稣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，就是为了肚子的需要。其实也没有错嘛，我们岂不是生活都是在为肚子效力吗？对吗？我们就几乎 每天工作的话，都是为了，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。这不是不好，但是我们人是属神的，特别是我们属神被神拣选的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知道，不要单为吃饼得饱，或者为身子为肚腹劳碌。我们会劳碌的，我不是，圣经没有说我们为肚腹劳碌不对，但是我们不要单单想到肚腹，不要单单想到吃饼得饱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，我们还有灵魂，我们有属灵的身份，属灵的生命。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大家都很熟的，我就觉得这些都是要提醒我们，提醒我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总是不断的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看见转移到他的身上，转移到神的身上，转移到神的话语的身上。今天你我来到这边，为什么来到这边？很多人在家里，很多人不信的人，我们现在就讲，有人不认识耶稣，我以前不认耶稣，我也不会去教堂，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。我们没有浪费时间，我们到教会来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我为什么来到教会敬拜？或者线上也是一样，我们为什么敬拜？我们是要求神给我们很多好处吗？这当然也是对了，这些 都不是不对。我觉得这是神吸引我们的一个方式，因为我们就是喜欢这些东西。但是神绝对不是把我们吸引到这些东西而已，得到这些而已。 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今天敬拜你是要来敬拜神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的一切，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这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敬拜。那神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？他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没有错啊。但他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呢？你看经文就讲了嘛，神差耶稣来要赐给人什么？要赐给人存到永生的食物嘛。只是我们现在照经文看，其实再多看一下，你就发现神就是要把耶稣赐给我们，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。人需要做什么吗？人实在是，我觉得我也完全是这种，我们绝对不喜欢平白收人家东西，对吗？我们人家请我们吃饭，我们要带个礼物去，有没有？你要给我们什么，我总要想怎么回报一下，因为我们总要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。这边就是经文里面就是讲啊，众人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劳碌做工，或者劳碌得神所做的，得神要赐给我们的？我们确实要劳碌做工，圣经也讲得很清楚，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在这个立位记里面就是讲，你们六日要劳碌做你们所做的工。做工是要劳碌的，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劳碌，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恶污染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劳碌就很辛，我们工作就很辛苦，将来也有工作，但是工作没有辛苦，这是不太不一样的地方。劳碌做工，那神要我们劳碌，律法颁下要我们干嘛？就是要我们劳碌做工，但是我们要认识神，让我们能够有安息，劳碌做工而有安息，而且还有永生。这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，我今天算是比较快一点的讲一些，那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中间得到帮助。那神现在还有神迹可看吗？重点是，人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是看到神迹，甚至我们亲身经历神迹，对我们也是没有益处。重要是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你走在路上，别人跟你讲一句话，你就知道，神在对你说话。这个今天早上的主日学，我们这个 Brenda 老师就讲，他先生 Frank 跟他讲，你的眼光要扩大，不要看那么短浅。他说，神借着他老公向他说话，有信心。你我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学习神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。重要的是有信心。所以呢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他就看到了五柄二鱼的神迹，他还不够。各位，神迹的最大问题就是，你今天经历的神迹，下次你就希望一个更大的神迹，我真的觉得，那不稀罕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问了一个说，你刚刚行的，耶稣先生，你刚刚行的这个五柄二鱼是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的时候是吃过从天上来的玛拿，你是地上的五柄二鱼，我们是天上的玛拿，这是他们要问的。还要行什么神迹吗？耶稣跟他们谈到以后，第二，耶稣向众人来呼召。耶稣回答他说，32节，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犹太人曾经在旷野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玛拿其实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所以玛拿是暂时的，但是我们主耶稣是天上来的真粮。当耶稣跟人谈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呼召。呼召什么？叫人到他那里，叫人到他那里得这个生命的粮，得这个真粮，到他这里来相信他。主常呼召人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凡口渴的都可以到这里来，我们就可以这个除去我们的干渴。连启示录里面都讲口渴的可以到主那里白白的饮生命的活水，到主这里来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各位，我们的主总是呼召人，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，太丰富了。这个丰富呢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到主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当然他的意思在这里不是讲到说我们就不用吃饭了，从此以后不用买饭，不用买菜了，哇，省了不少钱，也不渴了，不用喝水了。各位，这你知道这不是吗？圣经常用，耶稣常用一些比喻告诉我们，但是他传递的信息是很重要。不饿不渴，什么叫不饿不渴？就是对这个世界能够放下来，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你唯一的最爱，唯一的最重要。不饿了，不渴了。在约翰福音四章，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打水，她渴啊，她说我就，耶稣说有活水的时候，她说先生将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也不用老远打这个水来，我太渴了，我天天要喝水。但是当耶稣最后跟他讲出来，讲话到谈到最后，他怎么样？他把水罐子都摆在那里了，他不渴了，他对这个世界的渴慕可以放下来，他的满足不再是这个世界给他的满足了，而是主耶稣给他的满足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，这就是这里说不饿不渴的真正的意思。你我的满足不要从世界来，因为从世界来的满足让我们永远是又饿又渴。这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。哎呀， 各位，这都是安慰的话。你我到他这里来，你我今天来到他面前敬拜他，把自己献给他，交托给他。他说到我这里来总不丢弃的，啊，多么大的安慰啊！耶稣甚至说一个也不失落，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各位，应许，主给你的应许，给我的应许，啊，信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样，就是应许啊。应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支票还没有兑现，这就是我们信心的重要在这里，我们的忍耐重要就在这里，因为神很多的应许都还没有完全实现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会犯罪的身体的里面啊，非常辛苦。要对付肉体的这个犯罪的倾向，那是真不容易。但是主有应许啊，他说到他这里来，在末日一个也不失落，末日却复活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盼望就带来力量，感谢神，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。我们到底得永生了没有？得了，但是还不完全。简单的讲，好，这个永生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好，那时候就完全。感谢神，这是耶稣向众人的呼召。但是犹太人不懂，不明白，他们就在那边议论。这边四十一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羊，就私下议论他，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再一次出现四十七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耶稣不但呼召人，他一直在教导，他对众人来教导。人议论这个耶稣怎么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说，但是耶稣就不断的教训人。这个教训人他特别提到先知书上写着说，所以我们也是领受教训，我们领受就是从圣经 里面去领受神诸般的教训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那这一段，对不起，好，人如何能够到主这里来，如何能够信主有永生呢？这边稍微提一下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这是神的拣选，也是人的选择。我们常常讲的就是，或者有人就喜欢讲，就是在讲预定论，不是不可以解释，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信心，能想通一点就够了，要完全想通。这里面包括神拣选的主权，这是没有人知道，意思就是说神拣选谁，谁要谁得救，圣经里面没有讲， 我们中间也不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，为什么教会向外面的人打开是没有选择性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传福音从来没有说啊，这是神，神要拯救，所以我就向他传福音。哎呀，这个人太差了啊，这个是监狱的，在监狱里面关的人啊，这个神没有要拣选他。各位你要知道，很多基督徒做监狱的事工啊，所以有没有人信主得救？有啊，很多啊，我们都要感谢神，因为所有的人，不但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所有人都是人造，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，都是属他的啊，他不轻看啊，我们也不轻看。那到底人如何来到主这里呢？从神来看，是神的拣选，也可以说是预定。从人来看呢，是人的选择。神拣选我，我也拣选神，或者说我选择信神。神预定我，我就拣选神，这是我拣选神是我的责任。神预定我们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到主那里。所以这边讲经文四十四节说，若不是差我父的来的父吸引人，各位，神不断的在吸引人。有的人是用恩典，神用顺利来吸引人哈。比如说人被吸引是什么？遭遇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他看破了人生，他看破了世界，而他又归信神了。这都是人，就是说我们人很难相信或者不太了解，但是你要知道神拯救人他有各样的方法都可以吸引人。那我们如果到主那里，我们信主就显明是神拣选我们，是神预定我们。我们如果不信神，我们不到主那里去，我们不信主，那就显明神预定我们不去，神没有拣选我们。那我们的信是不是被神这个掌管，或者说我们变成没有，我们变成一个什么布偶啊，我们变成那个没有意志啊，是神你拣选我才会信。各位，这些都是不认识神或者是不信的恶心给我们的。简单的讲，在你我的信主，我们永远是自己的决定。好，自己的决定。另外一个，我讲一个例子或者比方，各位，任何人犯罪都是他自己要决定，没有办法说因为他所以我犯罪，都是自己最后的决定，对吗？可能我因为这个生命受到威胁了，最严重就是生命受到枪顶到我头上了，叫我说谎话，对不对？那我看重生命，我看重世上的生命，我就可能说谎话。说谎话还是小事，要我杀人，或者说说一个谎话，把整个的这个很多很严重的事情发生，啊，为什么？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啊，因为人家枪抵着我的头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亚当说是夏娃这个把这个果子给我吃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有接受他的原有接受他的理由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好，所以连犯罪我们都是自己决定。各位，信主也是的啊。虽然圣经是启示我们神拣选我们，他预定我们得救，因为他也用吸引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从两个角度看，你就不会被缠绕进去的。一个是神的角度，他拣选人，他预定人得救；从人的角度，我有责任。上帝预备空气，你有责任呼吸，对吗？如果就不要呼吸，那后果自负。最后，耶稣 给众人的警告。前面是众人议论，接着呢五十二节说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起来了，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五十九节就说，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从二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前面，这是一个段落。当人不信的时候，耶稣给人警告。我们可以想到，你们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血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你如果对看经文里面的话，就是信主，信主的话。好，四十七节我们刚刚读过的，信的人有永生。这边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，那你一对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就是吃主肉喝主血，就是信主，相信他的话。你们藏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？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藏在主里面啊，我们就是与主联合，我们在他的里面啊，有他的生命，与主联合，这也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或者说真理，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明白，或者说凭理性不能明白的，但是借着信心，神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我们与神联合，在耶稣基督里与神联合，你是属神的。那这就是在主的里面，约翰福音常常讲这个，使徒保罗也常常讲这个，In Christ， 简单说就是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基督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在活在基督之外，在基督之外没有救恩，我在基督里。好，天降马达和天降真粮有何不同？刚刚我没有谈到，但是你会发现他耶稣讲说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是讲他自己。所以他就说，你们要吃我和我的肉，吃我的肉和我的血。那天降玛拿是犹太人知道的，但是天降真粮，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，他们就不太明白了，有什么不同吗？其实就是吃玛拿会死，吃真粮就永活。你要应用也很简单，各位，你我所知道一切外面的东西都会过去，这个我们都了解的。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对不对？人会过去的，东西也会过去的，但是只有神是永存的，他的道是永存的。我们是借着神的话与主联合，因信与他联合，好，我们就在永活里面有份。总结一下，我是生命的粮， 耶稣与众人谈到，就是我们要有眼光，各位，对吗？没有眼光，我们什么都看不清楚，特别是属灵的事情，要有眼光，要见到上帝。有信心，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也很熟的，就是耶稣曾经用彼得的船讲完道以后，去深海打鱼，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捞起了一网的鱼，把两条渔船装满了，船都几乎要沉下去，你会怎么反应？彼得的反应，他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因为他看见神，这就叫做有眼光，这就叫做有眼光。第二，耶稣向众人呼召，要到主这里，要见主而信。有的时候我们到主那里哈，动机不纯。今天的经文里面讲，众人到耶稣那里是为了吃饼得饱。其实，我们对主的认识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有生命，或者这么属灵，我们是属肉体的，对神的认识是慢慢的，或者说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我们到主面前的动机不纯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要继续有信心认识他，继续不断的认识他，越来越坚定的认识他，信心越来越坚固，这才是正确的。你要一个人一见主就什么都信，什么都明白，包括保罗也不是这样，对吗？开始可能我们会对主的认识会迟延，但是不能停在那里，各位千万不要停在那里，千万不要，因为你我停在那里就会退后的。学如逆海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主太丰富了，你说我十年前对主的认识，然后呢你到现在你对主的认识还是那十年前的话，那我们就很惨。好，我们要不断的到主面前见主而信。第三，耶稣对众人的教导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生命的粮，信的人有永生。第四，耶稣给众人警告，如果我们只有外面，如果我们只有外表，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拯救，呼召拯救，出了埃及，吃了玛拿，最后还是死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以前信得非常的辉煌，信得很好，我们常常还继续的来教会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坚持信心，最后也是要跌倒，最后还是要需要到主的面前不断的来认识他。这里讲到耶稣谈到整个事情，就是他的谈到。约翰福音很特别，还有两个耶稣跟人谈到的，一个我们也学过，就是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，耶稣跟他谈到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，谈什么？重生之道，告诉尼哥底母透过圣灵人才能重生， 人到耶稣面前相信他，就是被圣灵重生的。被圣灵重生的人就会相信他，就会认识他。然后最后一句话说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尼哥底母寻求弥赛亚，刚开始他说耶稣啊，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与神同在的话，没有人能行的啊。他认识也是一部分啊，就认我们对神的认识总是要不断的前进。他眼光算是不错了，啊，来找耶稣了，啊，但是他圣经记载到他后面耶稣死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才完全表现出来。因为耶稣死的时候，他跟这个约瑟神的这个约瑟哈，这个一起用香膏香料来抹耶稣膏耶稣，啊，这个是要把信心要把自己生命摆上去的。所以尼哥底母最后还是信主，我认为，啊，第二大家很熟悉的第四章与撒玛利人亚妇人谈到，他谈什么道？谈活水之道。耶稣专程到撒玛利亚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到叙加城城外的井旁等候这个妇人来打水，跟他谈到，结果透过这个妇人，他对主的渴，对这个真理的渴慕，他谦卑的相信主对他说的话。那他用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呢，就叫叙加城里面许多人出来听信耶稣。凡是听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就永远不可。这是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。所以他一开始这个妇人是寻求活水，或者说寻求水而已。主告诉他是活水，有活水在主那里。他很特别哦，他的眼光特别的独到哦。当耶稣说有活水吃了就不渴了，他马上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。他没有说这个水多少钱，这个水我要做什么工，没有，眼光独到。所以他很快，主耶稣马上 引导他进入什么，进入他的 生活里面。把你的丈夫叫来。我没有丈夫。你有的，你说的没错，你有的不是你现在有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。哇，把他的这个历史都讲出来了。这个妇人没有生气，顺服承认。承认，接着谈到他认识耶稣是救主是基督，然后他回去做见证啊，真的了不起。这个信主的见证还帮助这个叙加城许多人，圣经说许多人就到耶稣那边都信主了。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与众，这个耶稣与众人的谈道，谈什么？谈永生之道，也就是耶稣讲我是生命的粮，人对吃饼得饱有信心，但是却对吃主喝主没有信心。他的真理很简单，就是信的人有永生。寻求吃饼得饱其实不算大错，或者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，问题在这里，到耶稣面前却没有眼光看到耶稣是能够真正让我们饱足，解决我们罪恶，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，结果最后就不信。谈到呼召教导警告各位，这一次我们每一次遇见耶稣他对我们做的事情，当然包括安慰。谈到呼召教导警告里面都有安慰的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主常常跟人谈到 跟你谈到，跟我谈。当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敬拜他的时候，他在跟你我谈到，呼召、教导、在警告，对吗？所以讲到警告，就讲到这个刚开始讲的这个圣经的神迹三角：哥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：“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伯塞大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”加百农接着讲：“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。”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这个神迹三角却成为人不信的一个地方啊！这个，所以我们知道信神，你我信神，真的是神的恩典，对吗？我们真的要俯伏敬拜，我们要感谢赞美。好，神迹，还有神迹吗？神迹不重要，各位，当这个，当耶稣最后跟门徒讲的是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说：“我没有看见他，没有摸他的钉痕，我总是不信。”耶稣讲了一句话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。”多马脑袋转不过来，一下把名字忘掉。多马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你说我也没有看见主啊，我也经人生也没有经历什么很大的神迹啊，我怎么信？各位，你是信神的话，你是信主的话，你就是信主。感谢主。所以你发现没有看见就信真的是有福的。主耶稣曾经称赞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没有看到耶稣哦，他为了他的仆人的病要找人请耶稣来医治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去。”他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他说：“你不用来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”这叫做信。我们中间的张台斌弟兄，大家都知道，或绝大部分人都知道，他一月十号被主接回天家，安息主怀。一月三十一号，就是过去的这个周一，他有一个安息礼拜。他身体到 后面几年一直都不太好，病痛不断，但是他仍然活得非常的阳光灿烂，丰富多彩。在安息礼拜，他有一个那个生平的这个视频，现在已经都出来了，有机会你可以看一下。我从中间看到什么？他就是什么？他没有看见神迹，他没有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医治，他没有看见神给他的拯救。他仍然信，他活得非常阳光。我们的印象中是，就是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是阳光，哪里就是欢笑。各位，不是那么难，对吗？没有那么难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信在一切的事情上显明 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也请大家继续纪念台兵哥的母亲，他的母亲这个90几岁，这个需要大家特别带到，还有他的妻子群芳姐，他的女儿一家，还有儿子，请大家都纪念。愿神来向我们施恩，让我们彼此的激励，忠心的爱主，在凡事上能够见证他是我们的主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，因为有你我们就有一切，而且你告诉我们，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二，信主的永远不可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眼光，也借着众弟兄姐妹彼此的见证，来扶持我们一同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，让我们讨主你的喜悦。愿你亲自怜悯恩待，赐福你的教会，赐福你所拣选所拯救的每一个儿女。我们献上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